第42集，郑迪的意外死亡并没有给唐少仪带来什么好处，反而给自己的仕途蒙上了一层阴影。一时间，唐少仪接连遭到了五次弹劾。有说唐少仪专横跋扈的，但因为有各打五十大板的上谕在先，所以效果并不好。有的说唐少仪花钱如流水，比袁世凯还厉害。证据一，一般人每天最多吃三餐，唐少仪要吃四餐，而且每餐费十斤。证据二，唐少仪来北京上任时，装修房子非常出格，一切举动皆模仿西洋豪华，非中国诸王大臣所可及。说唐少仪的生活标准在向美国人看齐，这可能是事实，但要说超过了一般王公大臣，那就太夸张了。所以这两条论据看似有力，实则经不起推敲，想以此来扳倒唐少仪显然是不切实际的。后来有人索性把张百熙对唐少仪的责难再次拿出来炒作，说唐少仪组织越党，甚至污蔑说快要和他那些广东同乡结成男同了。这条罪过除了起到抹黑唐少仪形象的作用外，并无多大杀伤力。在洋务运动中，广东有开风气之先的声誉，那里的人敢于也乐于钻研西学，出来的人才自然就多。留美幼童中广东籍占了相当大的比例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，难道因此就将广东人统统拒之门外不用？靠谣言是扳不倒唐少仪的。劫数难逃，既然小伎俩不行，那就得换一个绝招了，反腐。说起来还真是滑稽，此时的大清腐败早已是公开的秘密，人人心中有数，但放到公开场合又个个装聋作哑，仿佛大家都是清廉守法的好官吏。官场腐败虽已司空见惯，但只要撞上了这条线且被人针对，中箭落马的概率还是很高的，前提是找出来的罪证必须立得住。郑迪到处搜罗，终于眼前一亮，像发现新大陆一样。唐少仪在处理京汉铁路一案时，曾任命施肇基为京汉铁路总办，而施肇基是唐少仪的侄女婿。没有哪条法律规定不能举荐自己的侄女婿，关键是这个侄女婿能不能担当大任。能，说明唐少仪举贤不避亲；不能，那就是搞裙带关系，属于人事腐败。在弹劾案中，施肇基被说成是刚刚留洋归来的学生，没有社会阅历，与京师大学生相仿。正因为有唐少仪罩着，竟然就爬到了如此高位。慈禧看到这份奏章后，当即怒形于色。他原本很欣赏唐少仪，尤其在中英西藏谈判之后，更对之青睐有加。但随着周围流言蜚语的不断增多，印象开始变了。最终慈禧放下话来，唐少仪如此胆大妄为，非重重惩治不可。眼看着劫数难逃，有人伸手拉了唐少仪一把，此人就是庆亲王奕匡。当然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铁帽子亲王肯站出来为唐少仪说话，后面出力的是袁世凯。奕匡上了一份奏折，特地澄清说施肇基并非唐少仪的侄女婿，而是他一个远房族弟的女婿。唐少仪也赶紧上书为自己辩白。施肇基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，有博士学位证书，是洋学生不假，但绝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毫无阅历。他留学归国后，在招商局及铁路上都干过，有一定的管理经验，并且还曾是涉外谈判的代表，在收回铁路管理权方面颇有建树。作为一个留美幼童出身的官员，唐少仪很清楚留学生的硬伤在哪里，因此再三声明施肇基参加过朝廷举办的西洋留学生考试，因成绩优异而被赏进士，是有功名在身的。听到这里，慈禧才算稍稍消气，没有再追究下去。 然而流言和弹劾仍未停止，伴君如伴虎。在已经失去慈禧信任的情况下，唐绍仪很清楚自身的处境有多么危险，遂主动辞去邮传部左侍郎一职。自唐绍仪卸职离任，邮传部就变成了一个最不淡定的部门，不仅做事效率低，而且相互倾轧，直到岑春轩上任都是如此。不然詹天佑主持修筑京张铁路时，也就不会遭遇到那么大的阻力了。继退出邮传部后，唐绍仪又一并辞去了外务部右侍郎、督办铁路大臣等职，只保留了一个会办税务大臣。税务处刚刚起步，海关的借机生蛋也尚未最后完成，他不甘心。但残酷无情素来是官场争斗的固定标签，政敌一朝得手，不会因为你的让步而停止攻击。唐绍仪一忍再忍，终于忍不下去了。官场险恶，李鸿章当年给他的警示历历在目，于是他也采取了和李鸿章一样的策略，避开京城，转去地方。唐绍仪请求放外，并且表示如果朝廷不允，自己只能告职还乡，退隐山林。同时期像唐绍仪这样集才能声望于一身的能臣是稀缺人才，特别是在李鸿章去世之后擅长国际交涉的外交家中，唐绍仪是第一人选，政府自然不能说放就放。1907年4月，唐绍仪改任奉天今辽宁巡抚，原兼职全免。他一走，税务处就像是邮传部一样群龙无首，效率大减，对海关的管理也自然松弛了下来。唐绍仪被派去奉天，是因为辽东半岛已实际处于中国外交的漩涡中心，对外交涉事务最多也最复杂，必须得唐绍仪这样的外交高手前去坐镇不可。辽东危机起于甲午战败，在马关谈判中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要价非常高，不仅要割台湾澎湖，还想打辽东半岛的主意。相对于台湾澎湖，辽东乃大清龙兴之地，负责谈判的李鸿章当然想把这个地方保住，就上奏折请示朝廷，答复却是酌量办理。能怎么办呢？若继续打下去，别说辽东，恐怕整个东北都会沦陷。无奈之下，李鸿章只能祭出他在国际外交中的老招数，将有关信息透露给沙俄。于是沙俄拉上德国和法国做起了中间人，要求日本不得染指辽东，条件则是可以获得大清的一笔赔偿。日本敢于无视清政府，但不敢无视沙俄、德国和法国。最后日本揣着货真价实的银子，暂时放弃了对辽东的争夺，这被视为李鸿章以俄制日的一个成功策略。沙俄在这个时候跑出来充当好人，当然不是因为思想境界有多高，而是有自己的打算。沙俄通过仗义直言，其一是可取得中国人的好感，其二是可以以恩人的身份到辽东插一脚，占足便宜。事后沙俄果真取得了修筑中东铁路的特权，同时还强行租借旅顺和大连，实际上是把日本在中国所获特权的一大半夺走了。还辽事件成了日本的一块心病。